常常会听到一个问题，我想你也可能听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上帝已经定了万事，传道书说万事都有定期，代表神已经决定了什么事情会成就，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有人就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且圣经在罗马书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还有讲到神拣选哪一些人作为他的信徒，那有些人就说了，神都已经选了，那我为什么还祷告？圣经又说神是不改变的，所以神是又不改变的，他又拣选了，那我祷告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为那个人祷告？万一那个人不是神选的，我不是白祷告吗？诶，那我怎么知道要为谁祷告？是不是只能为神选的人祷告？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神选的？这个问题啊，牧师啊，就是不只是做传道人，在之前信主以来已经听了我不知道有几遍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40遍，但是你们当中应该也有很多听过，或者你心里正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你的祷告生活。你会觉得如果神已经预定了哪些人是信主的，神已经万事都有定期了，那我祷告有什么用？我祷告有什么用？那我还祷告吗？我直接等着事情发生就好了，因为神已经定下了我也不用去传福音了，因为我传福音的话，神早就定了那个人信主，我不去传也有别人去传，好，我们都不去传，神也有办法让他信主，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还要去传福音？我就直接等着看他信主就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我相信有一些信徒在这里，他们心中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只是不宣诸于口，可能藏在心底最深的角落，但是这其实已经在影响你的祷告生活，因为你的祷告会越来越没有力量，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把它放在一块来解决。我们首先先看到说神呢是要我们来火热的祷告的哈。那在路加福音这里讲，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好不好哈。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那人在里面回答，不要打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又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一起读，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他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门吗？在这一段经文真的很有意思，耶稣在鼓励门徒要火热和恒切的祷告，甚至到一个地步好像要不断的向神唠叨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有时候像一个家庭好了，先生跟太太，有时候太太想说买这个珠宝，但是这个珠宝很贵，先生不想买，然后太太就跟先生说，一直跟他讲，买啦买啦买啦，我真的很喜欢，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然后先生可能就说，不行，这个东西太贵了，我们家要很多事情要做，不可能再买这么贵的珠宝。然后太太今天煮饭就说，你看我煮的饭好不好吃啊，那你买那个珠宝给我好不好，或者我今天做了这件事情你买给我好不好，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这个最后先生没办法了，怎么样，好啦，那就买给你吧，好烦啊，就买给你吧。有点像是这样，你这不完，当然不完全一样，因为到后来呢是要照着最后给的是圣灵，给我们的是圣灵，不是那些珠宝那一类的东西。但是在这里他似乎在说，这里说到有一个朋友途中来到这里来，没东西招待他，所以他去找他另外一个朋友，跟他要拿饼，要借饼，结果人家在睡觉很晚了，他还是不断的去吵他，然后耶稣就说他们不是因为朋友才起来的， 而是因为他不顾面子，一直祷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在这里似乎有一种感觉，就是他耶稣希望他的门徒是跟天父的祷告是一直不断，好像有点像神啊，就是不断不顾面子的一直求，好像就是一种跟神不断的啊唠叨，就是神啊，拜托你给我了，拜托你给我这种感觉，然后神就会给。所以这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耶稣自己要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就是跟神不断的恳求，那种恳求是很情辞恳切的这种恳求的方式啊，因为你看他晚上不顾面子的去一直祈求啊，直求。那当然呢，这里讲到说，其实到最后，他就说祈求的就得着，不是说得着那些蝎子啊，得到那些鱼啊什么的，拿蛇啊蝎子，而是得到最重要的，也就是圣灵。那我们在这边看见说，就是神耶稣要我们好好的恳切的祷告，热切的祷告。如果祷告没有用，耶稣就叫我们热切的祷告，那他不是自相矛盾吗？那我们又看到后面很多经文说保罗要信徒为他恒切祷告，那你看他这边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中警醒感恩，不只是自己祷告，还要为保罗他们祷告，使上帝给他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使我能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写明出来，我为此被捆锁。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要那些信徒恒切祷告，而且要那些信徒为他们祷告。他知道如果能够继续的去传福音，开传道的门，就是跟这些信徒的祷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要这些信徒继续的祷告。我这边写到祷告是神改变世界的媒介，所以保罗很清楚的知道传福音的门要打开，跟我们努力的不断的祷告是分不开的。如果祷告没有用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去祷？保罗为什么要其他的信徒为传福音的门打开而祷告？还有很多的经文啊，这里讲到说，他在遭受苦难的时候呢，他说神本来他是断定必死无疑的，可是神曾经拯救他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而且还要继续救我们，我们也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保罗是知道神会拯救，可是在十一节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也要一同用祈祷来帮助我们，好使许多人为我们感恩，因着他们许多祷告我们获得了恩赐。弟兄姐妹，这是这一节经文十节，大家十一节起来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因为第十节保罗知道神会拯救他，但是第十一节他要信徒用祈祷来帮助拯救他，所以意思就是说信徒的祈祷也是神用来借着改变他们能够将来被拯救的一个媒介。还有一节在腓立比书，他说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使我得到释放。他在腓立比有被关啊，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被关了，但他被关的时候他知道他信徒的祷告能够帮助他得着释放，所以信徒的祷告直接的有功效，而不是说神已经定下来说我会得释放所以你们不用祷告，也不是说神定下来我会得拯救所以你们不用祷告。保罗直接说你们的祷告是我得，是神借着这些祷告让我得拯救，让我得释放。所以祷告比我们想的还要重要，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神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改变这世界。我用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例子你们都听过，有一个人溺水了，他说啊，上帝啊，我很有信心，我相信你可以自己来救我。于是呢，他看到一个直升机，直升机掉了一个绳子下来，绳子就在他旁边，但是他手不去抓，因为他觉得说诶，神要自己来救我，这个是直升机不是神，所以他就不拿。然后后来有一艘轮船来了，轮船抛了一个救生圈丢出来，一个小船抛了一个救生圈出来，他不去拿那个救生圈，他觉得神要来救他，他不去拿那个救生圈。后来有一个救生员来了，救生员手要拉着他走的时候，他说不，你不是神，所以我不要你拉着我走，于是他淹死了。淹死之后他跑去找神，这是个故事，也是个笑话，他去找神。 他问神，神啊，我对你那么有信心，我知道你会来救我，为什么你不来救我呢？神说，哎呀，我又拆了一个直升机，又拆了一艘船，然后最后还拆了那个救生员，感动他赶快游泳去救你，结果你都不要，那你说我没救你。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当这个绳子从直升机下来的时候，当这个轮船抛出这个救生圈的时候，当这个选手这个救生员伸出他的手的时候，这些都是神要拯救这个人的媒介。最终拯救的，最终帮助到那个人的，还是那个直升机上面的人员，还是那个轮船上面的水手，还是这个救生员。但是他们所抛出的绳子，所抛出的救生圈，所伸出的手，都是一种媒介。神选择借着这些媒介来拯救，但是媒介的源头还是神本身。这个就是祷告跟传福音的很特别的地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媒介在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这个祷告的源头还是神本身。讲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在祷告说，主祷文说，今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神如果今天真的摆了一个食物在你面前，真的赐给你了，你不去拿手去夹，你不去用筷子去夹，你不去用嘴去咬，你也会饿死啊。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将玛纳赐下来给大家，所以以色列人不致饿死。他们，但是神要他们去捡啊，捡了之后还要吃啊，他们才不会死啊。所以神选择玛纳赐下是恩典，但是神选择借着他们要去捡，要去吃，来拯救他们，使他们不致饿死。那你不能说，好，我今天特别要选择神要怎么救我。神选择明明借着你的祷告来改变这世界，但你偏偏说不，神你要借着别的方式来改变这世界。神的主权大过人的自由意识，神这样的选择借着你的祷告，你就应该要以祷告来让神来使用。你的责任是祷告，但是你的祷告是一种媒介，你的祷告不是原因。如果将祷告放成单纯是原因的话，你把你自己看成是那个救生员，你把你自己看成那个直升机，你把你自己看成那个轮船，你就搞错了。你是那个媒介，你不是那个原因。我们常常把因果搞混了，我们是那个过程中神使用我们的媒介，但这个媒介也很重要，因为那是神选的。我讲更清楚，就接下来我会看到哈，就是祷告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没有放在这边，因为很长。以赛亚书37章的时候，西西家祷告神来审判亚述，因为亚述当时欺凌以色列。祷告的结果就是神真的审判了亚述。可是在37章那边还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神所就是这个亚述所受的审判是神早就预定的结果。也就是说，换句话说，西西家的祷告是神要审判亚述的一部分，神早就定了要审判亚述，甚至我可以说，西西家的祷告，神都是推动西西家，让他知道借着祷告，神要审判这个亚述。西西家的祷告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那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有一首歌叫做什么啊？每一次我祷告。会唱哈，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那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好像是上帝不变的神，主权在神，然后我只要一祷告，神就会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有些牧师就很讨厌这首歌，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呢，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由的意识去改变神，但是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那怎么可以说我们能够摇动神的手呢？我觉得呢，这个摇动神的手呢，他前面应该还要了解另外一个方面。有一个神学家刚刚好讲到他不是讲到这首歌，因为他是古人，但是他刚好讲到类似的情况，我觉得他的解释非常好。他说神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像那只手的神经。他说我们就像那只手的神经。 神经本身是不会让那只手动的，真的让那只手动的是什么？你大脑，对不对？你要有大脑，借着那个神经，手才会动。所以每一次我祷告，我推动，我摇动你的手，对不对？对也不对，对什么？神是我们的祷告，真的是推动神的手的一部分。不对什么？还有前面的，连我们的祷告都是神的计划，也就是说，神的大脑不动，不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就不会祷告。所以，祷告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祷告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借着祷告，神要成就很多奇妙的事，但可悲的是，包括我在内，我真的这篇经文对我影响也很大。我发现我真的也没有完全明白，原来祷告就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今天在开车的时候，在来的路上，在唱歌的之前，我拼命的祷告，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原来我的祷告这么重要，原来我的祷告，今天我早上在雪梨台福正道的时候，当我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很努力的祷告，神就借着我的祷告，我相信今天早上的正道感动了很多人。我之前也为我们的这里祷告，我希望神也在继续感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以请你和你隔壁的说，祷告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记得你可能就是那根神经，神的心意要触动你这根神经，这根弦，然后推动神自己的手，也不是你的手，来成就大事。但你是这只手的一部分，祷告是神的旨意或计划的一部分。还有一节经文也是看到，这个在启示录，启示录这段经文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就有雷轰响声、闪电、地震。乍看之下很难明白在这里讲到说，有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在祭坛旁边，要和众圣徒的祈祷。这个众圣徒呢，如果照第七章那边来看呢，他应该是那些受大患难的基督徒，而且甚至有可能是受了很大患难，或者甚至殉道的基督徒。但是这些圣徒他们的祷告应该是指的是公义的祷告，可能他要跟神祷告说，上帝啊，你公义的审判什么时候会来临呢？你要让我们沉冤何时得雪呢？我们在世上为你去做见证，却受到这么的逼迫，你什么时候才会来处理这些事情呢？然后这些祷告到神宝座的金坛上之后怎么样呢？升到上帝面前，就是这些祷告从天使手中和那个香的烟一同升到上帝的面前。第五节就说，天使就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这是一种审判。倒在这些地火倒在地上，这代表一种审判，也就是说接下来审判就会临到。如果你把这几节连在一块看，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的祷告真的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甚至我可以大胆一点说，或许当你的祷告，当这些圣徒的祷告多或者满到一个地步，神愤怒的香炉就要倾倒在这个地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听，不一定，可能时间还没到。时间到了，你要知道你的祷告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他会施行审判，施行拯救，借着你的祷告。所以你千万不可小看你的祷告，你的祷告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但请你注意，这里并没有说你不断的祷告，神就要审判，而是说主权还是在神。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有他的主权，他来决定什么时候这个坛上面的火要来倾倒在这地上。但同时你有祷告的责任，你的祷告要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在神面前，直到神决定了这是我的火要倾倒在地上的时间。所以人有他的责任，神有他的主权，在这上面我觉得是很完美的配合，我们的祷告成为神愤怒的那一部分。 那不只是祷告，还有传福音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看到说，当这个哥林多人有很多信了主，然后晚上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因为保罗那时候应该受逼迫，主就跟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保罗在那里可能会有些害怕，因为毕竟是人。那哥林多那边有人信主了，那就会有人要反驳他们，甚至要杀害他们。所以保罗在那时候，主就给他特别加力量说，不要怕，只管讲。可是第十节说，在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非常有意思。因为如果照这段经文来说的话，在城里有属我的人，那保罗可以说，主啊，那边逼迫好多啊，我在这边城外比较危，进城很危险啊，那我在城外这样子，反正有很多属你的人，那这已经神已经定下来那些是属你的人了，好不好？神，请你让我在我家门前写上一个鱼的符号，所以呢那些信徒可以自己跑来我家，因为你已经拣选他们，他们是属你的，我就不需要到哥林多去传福音了，我不需要到城里去传福音了，因为城里的人随时会杀我。保罗有没有这样？没有。神给他的意思是，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那些属我的人要借着你的话，要借着你那种放胆不怕死的心去跟他们传，他们就会信。所以你可以看见吗？我们的神是非常的真的是有智慧的一个神。传福音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他并没有说今天我拣选的那个人你就不用做任何的工作。神跟保罗说，哥林多里面有我属我的人，有我选的人，你今天就是要去传，因为你去传，放胆不要怕的去讲的时候，你就成为我计划的一部分，你的放胆传福音成为我拯救那些人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保罗放胆传福音重不重要？重要，因为那是神的命令，是神的旨意，而且是神整盘计划的一部分。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人说，传福音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不单单这样，我们看到罗马书九到十章也是很特别。九章的时候保罗说，这段经文说真的没有多少人敢讲，就算是很爱主的牧师传道人也不太敢讲这一段，我自己不敢讲，我在基督里说真话不说谎话，完全真心的，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作证。他把圣灵带出来，就代表说这件事情是真而又真，而且没有办法造假的。我非常忧愁，心里时常担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的颁布、敬拜的礼仪、应许都是给他们。保罗在这边说到，他爱这些他的以色列的骨肉同胞，爱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愿意被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不敢这样子念的，我不敢说我为你们被基督咒诅与基督分离，不是我不爱你们，而是我知道这多恐怖，我怕。你要知道与基督分离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保罗敢这样讲，而且他是说真话不说假话，而且用圣，他说圣灵感动为他作证，代表说真而又真。没有什么传道人很敢说这样的话，有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说过，他说我爱你们这些人，今天如果地狱有一个通道，我呢只有一个人可以通过的话，我愿意先跳到地狱里面告诉你们不要进来。有人这样子做过，说过他，我相信他也是真心的，但是真的不容易，因为做传道人全都知道与基督分离是多么悲惨的事情，代表你与光与爱与那些世界最美善事物的源头完全分离，那是很惨很悲惨的事情。所以很抱歉我还没有这样祷告，盼望神感动有一天我可以这样为你们祷告，不过我真的也爱你们，可能还不到保罗这个地步，我很真心跟你们说，但我愿意希望我能够更爱你们。但保罗很有意思，保罗在第九章到第十章十一章的时候，他其实要讲的是什么？他要讲以色列人是得救的，是神拣选的。那为什么以色列人是得救是神拣选的，他还要那么的热心去爱他们，去为他们传福音？ 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并不阻止他的热心，他心中对以色列人真的有这种爱。那你可以看到说，他爱以色列人到这种地步。而在第十章的时候，他说，我们一起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他这段的经文意思就是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可是你没有信他怎么求他，没曾听他怎么信他，没有传道怎么听，没有奉差遣怎么传。所以意思就是说，先有传，先有奉差遣，才有传福音，才有被听见，才有能相信，才有求告他，才有得救的。所以神选择借着我们受他的差遣去向人传福音，让人听见，使人可以信，然后才能求告神，最后得救。也就是说，我们被差遣传福音是神在其他人的得救计划中的一部分。神选择用这种传福音的方式，让那些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这跟之前也是一样，所以保罗没有说哦，那些人是神拣选的，所以我不要对他们有热心和爱心。保罗也没有说那些人是神拣选的，所以我不用受差遣去传福音。反过来他说，因为那些人是受拣选的，所以我要更热心的希望神保守他们。因为那些人是受拣选的，所以我要更努力的去传福音，所以他们能够听见。我要被神差遣，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意思。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你的祷告和传福音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你还会不会这么的随意？其实，或者甚至大胆一点说，也许你的亲人不信主，跟你不祷告跟不传福音也有关系，也有关系。是神有他的主权，但是神选择借着人的祷告和传福音，让人回到他的身边。在第约翰福音十章说，我另外有羊不属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这一节很有意思，说我另外有羊不属这圈里的，所以那圈里的就是指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不属那圈里的就是外面的羊。好，那外面的羊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是羊，但是至少我们要去找他进入这个羊圈，他才能够知道自己是羊，他属于耶稣。那这段经文呢，不同的人看有不同的感受。那有一个是17世纪初，有一个约翰，约翰艾略特，他在波士顿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其他的羊，他就觉得是在有一个地方神就叫他去，那些羊就是他要去的地方。一个世纪后，有另外一个叫做大卫布雷纳德，他在英国的时候，他觉得他看到英国某一个州那里就是有其他的绵羊，所以他就去那里传福音了。18世纪末，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William Carey， 威廉凯瑞，他就从英国，然后他醒来的时候看到这段经文，他说诶，印度有羊，他就去了印度做宣教士，改变了很多印度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我就想到这一段经文，其实真的另外有羊，我们波物也有很多羊，波物附近有很多羊，走在路上的路人也不属于我们这个圈里面，在餐馆里吃饭的地方旁边有很多人坐在那边吃，他也不是，有可能不是在这圈里的，是神的羊，还没有信神的。在公园跳广场舞的人当中也有神的羊，也不属于这圈里的。在我住的公寓里面，我们那三栋总共有330户，我相信有很多也不属于，也还没有属于我们这圈子里，但是也可能是，也是神的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因为神今天选择你，让你 去找这些要来的 这些神的羊，要回归到神的圈里面，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我们今天已经得着了神，但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智去找神要我们找的这些羊？ 你的羊在哪里？我不应该这样说，神要你去找的羊在哪里？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努力的祷告，努力的传福音，但是结果却不一定很好。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放弃祷告，因为他觉得是我的祷告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我的祷告却没有看见果效，那是不是神计划那件事情不发生，所以我就不用祷告了？很多人这样想。这个时候很多人放弃祷告，但我要跟你说的是，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那个金句，在你的周报第一面。在圣经的旧约，约瑟被他的弟兄卖到埃及，但是却成为了埃及人和却解决了将来解决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饥荒。然后约瑟跟他的弟兄说，你们的意思不好，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让我可以帮助这么多的人。当在这个以色列分裂之后，那亚述和巴比伦就四处的侵略。在当时呢，亚述巴比伦就成为神去审判列国的工具。亚述巴比伦有他自己的责任，约瑟的弟兄也有他自己的责任，他们都是存着恶心去做这些事，但是他们却成了神的工具，去成就神的旨意。最后就是耶稣被犹大所卖，还有被犹太人的领袖杀害这件事，原来都是神定好的。我们看见25节，他们听见就重新祷告说，主宰啊，你是那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搅动，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都站稳，臣宰也聚集一起，要对抗主，对抗主的受膏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里呢，他说地上的君王都站稳，臣宰要聚在一处，要对抗主和他的受膏者。也就是说，在很久以前，神就已经定好了。那最后28节说，做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成就的事。也就是说，这些人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些人去对抗耶稣，这些都是神所预备好的。神已经预备好他们会来这样子对待耶稣，为了要成就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所以犹大有他的责任，他卖了耶稣，那些以色列的领袖有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害了耶稣，但是神却借着他们的害，借着他们的背叛，来成就他那万世以来的救赎的功劳。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他比你想的还要伟大。你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都已经在神的掌管之下，他要成就大事。那我们知道那个韩国教会牧师，对不对？好，我们上个礼拜有说，那我说我可能会去参加他的丧礼，那我去了。那他的牧师其实是在礼拜六过世的，所以上周二我参加他的丧礼。那我在之前，他还没有过世以前，在上上周四吧，我去医院为他抹油祷告的时候，我是真的有信心，我就按着他的头，然后旁边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姐姐、他的岳母，还有师母，还有我的师母，我们大家在那里一起同心为他祷告，场面很感动，我也有哭，然后可是他还是没有好，他没好。礼拜六就听到2号离开了。我在那个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师母说，因为他生病了，全教会悔改。我心里真的在纳闷，但是我那个时候又不好意思去问他，为什么你牧师生病，那么严重的病，然后你要全教会悔改？我真的不太明白。难道他们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罪或者是一些事情造成那个耶稣造成那个牧师的病吗？可是我礼拜二去的他们的Open教会Open 他们有买了一个新的堂，那他们早上这个堂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这里会搬过去，我想没那么快，因为我去那个Open教会，他们把那个追思礼拜定在那个堂，所以他把那个这个 Joshua 牧师的遗体就送到这个追思礼拜的场地，也就是他们以后的会堂。那我看到那个会堂其实目前还没有弄好，因为那个 那个墙上面都还没有漆，甚至那些电线都还是裸露在墙上的，然后地上也没有什么，也是都是那个水泥地的啊，都还没有准备好。然后那个追思礼拜也是用剪纸贴在那上面的，好像有点简陋的感觉。可是我想，为什么他要选在那里呢？为什么呢？然后后来我想，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Joshua牧师他的意向，他就是希望在欧本那边买一个堂，所以他的教会搬过去之后，他们可以有进一步的突破，可以有进一步的成长。事实上他们人数并不少，应该有200人左右吧，150到200。那那一天丧礼大概有300人。那这件事情我也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上帝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牧师，他很努力的祷告，甚至他还跟我们讲过他们一些故事。例如说有一次他们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租借一个场地，因为那个场地蛮贵的，所以他就跟同工一起跪下来祷告，然后让同工大家来认献，你们愿意奉献多少，然后他把大家的钱，我不知道是认献还是真钱啊，全部放在一块，就等于他们要租那个地方的数字刚好相等，然后他们就非常有信心就继续租下去。他们是像这样子的，他们也开始了一个像好像叫巴拿巴基金，专门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知道他是很有爱心，我知道他是很爱主，我知道他愿意为主完全摆上的一个人，他每一天都在为主活。所以当我们听到他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在纳闷，如果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那么努力的为他祷告，还有全世界各地那么多人为他祷告，韩国教会也在为他迫切祷告，为什么他就离开这个世界，神把他接走？我可以跟你说，我到现在还不是完全明白为什么，但是我知道神有他的美意，就像当时约瑟的故事，就像当时亚述和巴比伦成为神手中的杖去审判列国，就像耶稣当时虽然被人杀害，但是其实却成就那永远的救恩一样。我相信耶稣Joshua 牧师他被接到天上去的也有他美好的旨意。我在思考他认罪悔改，他们全教会认罪悔改这件事，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建堂的时候有一些不开心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但是我在想，因为以前有一间教会在建堂的时候，那大家就讨论要买这间教会了，每一次碰到叫建堂一定会有人受伤，我可以说100吗？因为我至少听到的都是有人受伤，每一个建堂都有人受伤，因为每个人对他觉得这个属灵的家要什么样子，安不安全，什么样都有不同的看法，要大要小，要多钱要少钱，都有不同的看法。那当中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两个积极的人在一起最容易受伤，因为两个人积极看法又不一样就会受伤。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受伤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发现说，当天我去他的追思礼拜，礼拜二去的时候，我看见神的工作，我看到那个追思礼拜是井井有条，我看到他们弟兄姐妹同为一件事情哀悼，就是Joshua 离开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最惊奇的事情就是我在那边受到很大的鼓舞。为什么？因为从头到尾都听不懂，可是他们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发现这条歌的英文版我会唱，这条歌的中文版我会唱，然后最后一首他唱的那首歌就是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抱歉有点走音，但是走音不重要，重要的是原来我们是一家人呢，原来我们唱的歌他也唱的呢，原来我们是敬拜同一位耶稣呢，原来他们的事情我相信也在感动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继续成长呢，让我们学习到说神今天他的旨意时间到了，他就要将人接走了，你就没有再多的时间，你在世上就要把握神所给你的时间做你该做的事。我和他的同工说，我跟师母先献花，然后走到他的爸爸跟亲友面前，他爸爸真的站起来，因为他看到是牧师，他知道我是牧师，他爸爸站起来，我心里很难受，因为他爸爸枕头是白发的，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 我没办法想象他的难受，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就安慰他，我就跟他说 He's in heaven， 因为我们没办法沟通，我就一直指 He's in heaven， He's in heaven， 我希望他真的明白我在说什么，他的儿子正在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走到后来走到外面去，同工他的同工看到我们来了，就也跟我们打招呼，因为我们常常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有见到面。他的同工脸色也非常难看，因为他们的牧师离开了，而且比我小三个月的，很年轻的。那我在那边我跟他说 We have to finish Joshua's work. It's not finished yet. Joshua 牧师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神会找人来接替他，神会让这整个教会再有一个复兴，神也在改变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时间真的很有限。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我相信如果他们之前有任何彼此之间不开心的事情，我想在 Joshua 牧师离开的那个时刻应该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处死无大事。弟兄姐妹，你不一定有明天，不好意思这样跟你说，我希望你能够长命百岁，健康长命，但更重要的不是健康长命，更重要是有永生。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明天，我虽然希望你健康长命，健康长命百岁，但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永生。而你有没有永生很重要，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身边的人有没有永生，外面的人有没有永生。没有人知道你还有明天的，也许这个 Joshua 牧师从生病到离开大概三个多礼拜，没有人知道的。有一个姐妹说为什么要把她接走，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清楚知道，祷告是能改变世界的。神选择没有改变这件事情让 Joshua 留下来，并不代表神没听我们的祷告，而是神的主权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他选择在这个时刻对 Joshua 跟各教会最好的第十跟最好的方式就是把 Joshua 接走。在我们一个很不知道的奥秘之下，为什么我们不明白，但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神的教会和对 Joshua 最好的事，因为他现在在天堂跟神好的无比的在一起，虽然他地上的遗嘱是很难受没错，但是我相信神会继续加添给他力量。我相信他们家都是长老的一个家族不是没有原因的，或许他们才能够承受这种伤痛，但在这种伤痛当中神要继续改变他们家，要让他们做更美好的见证，因为反正有一天我们将来在天上都还会相见。我可能在天上见到他，我会问他你那时候感受怎么样，那我就想到一个比喻。我有一个姐妹她问我说哎呀牧师啊，就是那个问题，牧师啊，我们去传福音，那些人呢都是神拣选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传啊？他问我这个问题，他问我说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个比喻。那我心里想哎呀，我每次都有人问我问题，那很奇妙的是常常很多人问我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可是圣灵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能回答，然后回答出来我自己很奇怪我怎么会回答。那我就说好吧，那这个比喻可能还不错，我说我们就像一个吸管，我们知道吸管本身是动不起来的，吸管必须要有手去拿着那个吸管才能去吸那些饮料，然后用嘴去吸才能够吸到饮料。那吸管要做的呢，它就是要让手来用，如果有一根吸管它不让手来用的话，那个吸管就没有办法完成它的工作。吸管的工作被创造的目的，吸管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吸饮料。吸管有可能你可以拿去做别的东西，譬如说像小朋友可以做工艺品啊，或者是拿去做别的东西，吸管可能还能用来打人我不知道，反正吸管你可以用来做别的东西别的做法，但是都不是一开始它被造出来的目的。吸管被造出来的目的就是吸东西吸饮料，就那么简单。你也是一样，你被造出来神有你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我们看到那些弹吉他的，有时候那个像摇滚乐手他会拿吉他来打人砰一下，但是吉他的造出来的目的不是用来打人，他搞错了，吉他用出来造出来的目的就是弹美妙的音乐出来。你的生命神造你出来，你的生命现在有没有谱出美好的乐章，有没有照着神所创造你出来的照着他的旨意去行，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去符合神的心意， 你这根吸管是不是已让神来使用？如果神定下借着你的祷告和传福音，借着你这根吸管让世人知道他是谁，让世人知道他的奇妙，让你在世上做见证，那你这根吸管有没有真的好好的祷告跟传福音啊？我们不一定有明天啊，弟兄姐妹，可能明天我们的家人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还没有信主，可能明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家人还没信主，我们真的不一定有明天，可是我们都永远觉得我们是那个幸运儿。我们那天那个在小组里面，我们当中现在有一个那个在那个四川汶川地震，他就是遇过的。我们都觉得地震发生，我们很可能会是活下来那一个，别人生病一定不会轮到我。那个人家破人亡，我绝对不会家破人亡。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会是那个幸运儿，但是我告诉你，总有人家破人亡，总有人因病而死，总有人都是在你身边发生的。或许今天这个正道不单单是一个鼓励，甚至不能只是个神给你的命令，或者我甚至说，可能神要把他的审判台放在你的面前。我召你出来，神说，可能说我召你出来，为你让你能够成就我美好的旨意。我让你存活在这世上，不是整天只玩 Pokemon 或者是看连续剧，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说什么，还有更好的。我们整天只看那些次好的。神要我们活在世上，有美好的旨意。但你有没有去活出他的旨意？你整天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你在祷告上花了多少功夫？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真的爱主，但你都不祷告，那你怎么，你的祷告怎么能够成为神计划的一部分呢？如果你说你爱主，那些人已经在街上真的不知道，没有人跟他传福音的，你不受差传，你不去传福音，他们怎么听见呢？他们怎么能够信呢？他们怎么能够求告呢？他们怎么能够得救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那一颗真的像保罗一样愿意为他弟兄姐妹骨肉之亲甚至分离都愿意的这种，我们没有那种心肠的话，没有努力去爱人像神爱我们一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神让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我们怎么样能够享受那些人在神面借神借着我们让人信主的那种永恒里的快乐？弟兄姐妹，我知道我先今天讲的有点可能在把审判台放在你的面前，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们真的不一定有明天。上个礼拜我也说到，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回来。如果下个礼拜他还没回来，我们继续在这里见面。但如果他下个礼拜就回来，我请问你这个礼拜的生活在做什么？如果你真的爱主，不是用说的，是用做的，也不只是做的，是好好的去祷告传福音，因为你的祷告和你的传福音是神要改变世界要拯救人的计划的一部分。神要借着你去改变这个世界，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是一个罪人，我也被很多次好的事情在影响，请你赦免我，也请你赦免我们当中所有的，因为我们都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被这世上的价值观，被魔鬼的诱惑，还有被我们的私欲所搅扰跟影响，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更好美好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用祷告用传福音来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我们总觉得这不重要。主啊，求你今天你的审判台就在我们的面前，祷告到了天上，主啊，他甚至能够成为你愤怒的炉。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我们的祷告，从今天起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要触摸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传福音要面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主啊，我们今天就求你这种火热的心赐给我们，甚至愿意因着我们的骨肉，因为因着我们的骨肉之心，甚至愿意和你分离，像保罗一样。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爱心，以这样的爱心来推动我们的祷告和传福音。谢谢你愿意使用我们，成为你计划的一部分，和你同工是何等美好、何等荣耀、何等喜悦的事。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不再是得过且过的教会，不再是随随便便的教会，而是一个真的为主愿意完全摆上去更远的地方的一个教会。愿主为愿意能够常常跪下以祷告来托住所有的一个教会。主啊，保守我们这一间教会，也求你特别看顾韩国教会，尤其是他牧师的遗族。主啊，师母还有他的家人都非常难受，请你特别保守他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你选择让它发生，但我仍然相信你有你美好的旨意在这事情上。愿神借着这件事复兴我们每一间教会，愿神借着这些事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在的地方不是永远的，只有天，我们天上跟神你在的地方才是永生。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